然后呢，这英文呢就是 blessing，bless， 啊，但是我们讲人赐福的时候，人给福的时候，就我为你求福，这也是个祝字，就是为你求福。OK， 这两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奶培，请他帮我转达。我不在这个公开地方，我不想 OK。如果以后你要知道什么事情的话，再问奶培就好了。OK，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关于这个菲利比书有一问题吗？我要赶快把它结束掉。OK，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OK， 那我们就赶快讲。OK。好像还有something要say，不记得了。谢谢谢谢。你在讲话，大家听见吗？可以啊。OK。菲利比，我们知道是在这个，我这脑子不行啊，现在。
没有。
这老人痴呆的这个，老人痴呆的前期了，没有，no，都不记得了，这个。这菲利比是罗马的一个马其顿的一个马其顿，我要想也想不到啊，对不对？马其顿对不对？对。
主方城。
那个地方呢，一个大城，这个是在这港口上的，是这个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当保罗去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啊，那是变成那个附近的这第一个教会，啊，所以非常的，对于保罗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教会一个地方，呀，我们都它的背景啊什么东西我们都讲过了，呀，主题我也给大家提过了，呀，就是，哎。什么是主题啊？
靠主喜乐。
大家知道吧？记得吗？
主喜乐。
主题是什么？
靠主喜乐。
靠主喜乐。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喜乐不起来，想喜乐，这是去夜路。喜乐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喜乐，这是主在我们的身上的一个命令，叫一个盼望。他愿意我们喜乐，他不，因为神是喜乐的神，他不是悲哀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每天带这个苦瓜脸来和我们弟兄姐妹相见呢，心里面欢喜快乐，我讲过了，给别人讲过了，我在这个地方给你们讲这件事，这第四件事情我可以讲的，第三件事情我不能讲，第四件事情我可以讲的，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管你活多久，那一天终究会来到。OK， 所以我们心里都有人做准备。呀，我在这个地方先告诉你们， 如果有一天神接我去了，第一，我不会有葬礼 ，OK， 我不要葬礼。第二，我不会叫大家到坟墓旁边去。葬礼中间，我不说这个是不对，没有对不对，这是个人的选择 ，OK， 这你随便，你们要怎么样都无所谓的。那这个还有最后的瞻仰遗容啊，跟他说最后再见，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话，我们不像已经睡了的人，已经过去的人行礼。
嗯，
这个意思就是过去给他讲个再见，你看看他，那行礼，也不在那里说祷告，就是很快的看一看，就说个再见了。啊，有声无声都无所谓，你去看一下他心里面说，
是有来的，
或者你就要给讲一个再见。我给岳弟兄说，我说。在天堂见，这都无所谓，不要行礼，就是需要教导，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看都是这种情形。很多人照着世俗的习惯，去像那个，像那个身体啊，行三鞠躬。他们怎么做我们不管，错吗我们不管，我们信耶稣的人 OK， 这个我告诉我儿子，在我那有接去以后，很快的火化，火化以后就很安静地找那个工人，把我的骨灰埋在尸骨的旁边就好了，没有做礼拜，没有什么。要做礼拜，你到这儿来，我们一起做礼拜，敬拜神。我活着的时候。你要看着我的笑脸，在那里看不到笑脸。我给冰冰讲，除非那个化妆师可以给我搞那个笑脸，他能给我化妆一个笑脸，你们去看一看。否则的话不要看，看了这么久了，你还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不讲了，所以你们不要很奇怪 ，OK？ 我要告诉我两个儿子，不要这样做，呀，你们也不要为我做这个事情。啊，神接我去，我比你们更有福。我先到那个好地方去，呀，你们要这个葬礼什么东西的，没有关系。这个不是说犯罪的，不是说得罪谁的，不都没有 ，OK？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向遗体去，因为有葬礼，这都没有无所谓，呀，要瞻仰遗容啊等等啊都无所谓，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怎么样 ，OK？ 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很。感觉到很奇怪，哎呀，怎么这牧师还就不要这样了？我们要这样。如果你觉得和牧师一起敬拜神很好，在活着的时候你赶快来，我们一起敬拜神。我走了，你们不要了。 我个人，我很久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讲，我不要葬礼。那个神学的那个教授在讲，葬礼很重要嘛，就是领人信主了什么的。我说，葬礼里头还有什么事？
我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因为葬礼是信主，是吧？算了，不要了。在这个有生之年，我尽量的为主宣扬福音，传他的福音。如果还传不够，也不是我的事情了，我已经尽力了。这个人走了就算了。OK， 腓立比书说是靠主喜乐，所以有七个不同的喜乐，这个保罗放在这里头。第一个就是第一章一到三十章的一到三十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喜乐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这种喜乐。OK，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第三章里头，第二章第三个喜乐。这是从第十二节到三十节，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在救恩中的喜乐。所以第一个是在是得胜的喜乐。保罗给他解释他在监狱里头靠主喜乐。第二个说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靠主喜乐。第三个说我们在他的救恩里头靠主喜乐。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三十节，这是讲到在救恩里头。第四个呢，就是第三章的一到九节，这个是在公义神的公义中靠主喜乐。 OK， 今天我们进到第五个，从第十二句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个里面是在主旨意中靠主喜乐。OK， 在主的旨意当中靠主喜乐。下面我们讲主的这个旨意是怎么样对我们这些信耶稣他对他的儿女怎么样。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十四节第一章讲了再讲，讲了很多遍了。向着标杆直跑，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是要存这样的心智，心，总是要存这样子的心呢，这个我很，上次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完全人了，这个第下面再说，若有什么事上。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所以神要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不是和我们猜谜语，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找，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定，神已经有旨意。所以我们有得到不同完全的启示，得到不同完全的启示，这神呢，他都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中间有就是第十五节的下半段， 若在基督，若在什么事情上存别样的心，我们得到别样的职业，啊，不是和大家一样的，有不同的感动，并不是错，谁也必在此指示我们。所以这个在神的旨意里头，我们都有他的这个说明，神要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得胜，能够有神的旨意，有这个神的喜乐在我里面。所以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在主的旨意里头靠主喜乐。所以你不管你的启示，神怎么样启示你，这是主的旨意，我们在他里头靠着主喜乐。第十六节他说，然而，就是说反过来说，但是呢，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呀，我们跟着耶稣行，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走我们每天的道路。所以我不想在耶稣基督的前面，我们跟着他，他叫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怎么样走，我们就顺服他，在他的旨意当中顺服他。 OK、所以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和一直到二十一到完了，都讲完了，都是在讲到在这个主的旨意当中。 OK， 我们又继续看怎么使徒长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旨意当中。所以他说，你要想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你要跟着他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呀。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我们往往喜欢抢在神的前面，往往想着喜欢替神来做决定，这个都要避免，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呢，第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保罗知道他自己所走的道路，所以他有这种的胆，他有这个胆量告诉大家，你要效法我呀。我不敢讲你们要效法我，但你要效法保罗，你要效法神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旨意，要遵守呀。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不单单是要效法我，你也看看别人已经效法我，已经照着神的旨意这样的行的人，可以有一个榜样，可以有一个样子。我们知道遵守神旨意的人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些是榜样，这都是讲到神的旨意了。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哎呦，这个很可怕，不照着神的旨意，反而做了基督十字架的旧仇敌，就是反对或者是伤害基督，伤害弟兄姐妹，毁谤神的救恩的这样子的行为，变成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抵挡人传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个都是叫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行为，我们应该效法 保罗效法基督，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活出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子，所谓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看看，要分辨，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什么是顺服的儿女，遵照神旨意的儿女。我们要仔细的观察。我屡次告诉你们，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凡是抵挡基督的，他们的结局有什么好啊？最后就是沉沦了，就是到这个硫磺火湖里头去了。所以保罗讲到这个地方，他心里面非常的揪心啊，哭了，为这些人哭，可怜他们的灵魂。到底是知道而去做，还是不知道而去做？不管你怎么做了，谁不会拿你的有罪当作无罪？你犯了罪，你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很可怕。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我们要效法基督，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要效法基督。当我们变成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我们的结局就变成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哎呦，这个很可怕。这个杜甫，我可以想到，一方面是讲到身体，讲到这身体的肉体。第二个是讲到你的工作了，你的家庭了，你的什么，就是关于你自己。什么事情把这神的事情全部变成你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一个牧师或者是神的仆人，神呼召的仆人，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更可怕了。所以保罗就是很紧张，他生怕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心里面有千言万语要讲，还讲不完的。到底牧师应该不应该领薪水？怎么样决定这个薪水？牧师可以讲价还价吗？可以觉得这个薪水是最重要啊！我到这儿来，你给我100块钱，那边还有一个教会，给我150，我去那边，我去这边，这样子吧。等等等等，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是牧师。他和教会讨价还价，要多少钱？要多少钱？钱这么重要吗？你知道我们开始恩典堂的时候， 一共才30个人，对不对？最起先的时候，没有讲到奉献，没有讲到钱的问题啊。30个人你讲什么钱的，也没有奉献啊。明白我的意思啊？我开始一个教会，这么几个人，牧师没有收入了，这是因为神的呼召，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并不是因为钱的关系。如果这个钱始终凑不出来，给牧师，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们想到这个问题？假如这个人始终是这样子，这奉献始终是这样子，但这牧师的收入靠什么？有没有？所以有很多地方，还以前在国内，牧师兼职，他有他自己的职业，或者他做别的事情来供给自己生活，然后再传福音，这样子，对呀。钱不是最重要，祝福不是最重要，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更重要。所以，如果你们知道一个牧师为了这个钱的关系和你斤斤计较，不好的。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与地上的事为念，哎，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以地上的事为重要。谁把过不了这个生活过不了了，不知道我们是靠神，不是靠自己，不是靠金钱，不是靠别人，弟兄姐妹也好，什么都也好，所以这个在这个金钱上面，对谁的仆人来说，也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试炼，叫我们学习靠主。所以感谢主。如果神的供应还丰富，我们学不到这功课，还感谢主。如果有亏欠、有缺乏，我们感谢主。在主的旨意里头，我们欢喜快乐，有也好，没有也好，无所谓。因为谁要负责，我们先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谁要赐给我们，不要担心。很多人说这牧师的孩子很小，教会有这个爱心，给我们感谢主。如果教会有困难，那没有办法，我们感谢主，靠主喜乐。你不要怕，谁要供应，感谢主。但是这些人把自己的祝福 当作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当作神，自己的肚腹当作神，他们是把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结局就是沉沦，因为他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是把神的事为念。所以这个事情不单单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可以经得起这个试炼，要学到这个功课。你又缺乏爱，到底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使得我们以肚腹为我们的神？今天是经理团去那边吃圣餐，然后和他们讲一篇道。下个礼拜我到这里来，我一起领圣餐以后，我和你们分享一篇道。和这个地方，这个和这个事情还是蛮有关系的。神向我们要一个关系，它产生一个关系，怎么样能够产生这个关系？它赐给我们一个生命，叫我们里面生命和它生命成为一样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这是中国人讲的五伦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的关系。我和主耶稣基督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圣经，你如果明白这圣经以后，他讲的一个道理，他讲了很多东西。为什么？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都是一讲一次，大家都明白了。所以就很多不同的例子，很多不同的事情，讲了再讲，讲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向我们要，是我们两个层面的，神是灵，我们是亚当，被造的，是泥土造的，但是我们有灵在我们里面，因为神把灵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头，使他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有灵，有魂，有体。但是神就是灵，他没有体，他不需要魂。怎么样能够和他连在一起？怎么能和他挂钩呢？怎么能够可以明白他呢？哦，叫我们这些已经在罪里头死了的人再活起来，靠着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和他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可以了解神，同时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人生在过去一直到现在都在寻求人到底是什么？人的带来的目的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呀？人往哪里去？等等等等等等。靠着人找不到，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答案，都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第二十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不是单单顾念到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不是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又变成两个层面了，谁在最高我们在最下面，不是这样子。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他第一次来带来救恩，还要再来带来审判，带来最后的这个结局，让我们带着我们一起进入神的永恒，完成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将来发展怎么样发展呢？我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目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再回来把我们一起领进天堂去，下一步怎么样我不知道。人还会犯罪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进天堂的人都是没有罪的，所以还要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而第一次来带来救恩道成了肉身，第二次来带来审判结束人的这个最后的命运呢，从天上降临，他现在在天上，他从天上再回来。第二十一节他要按照那些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他有这个大能叫万有归附在他自己的这个权柄之下，将来有一天在主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回，好像神当初创造万有的这个开始这样子，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本来有神的荣耀，但是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选择了犯罪，变成一个有罪的人，就是在罪里头我们都是死掉的，但是耶稣基督把复活把生命带来，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但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还是住在这个肉体里头，这个卑贱的肉体就是亚当，从亚当得的这个肉体，就是你这个样子就是我这个样子，这是个卑贱的身体，将来都要归回尘土。很多人搞不懂，以为我们死就复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复活是要叫这个亚当的这个身体复活起来，照圣经的讲法不是这样子，这个亚当给我们的身体要回归尘土，他从尘土造来最后又再回去变成尘土，但是我们每个人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是要改变我们的形状，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有 神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头出来，很多人以为他是从这个肉体上的复活走出来，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头起来，但是他得到的这个是复活的身体啊，是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体，
嗯，
而不是从亚当，不是从玛利亚得的那个身体，那个要归回尘土。所以我们将来这个样子，这个肉体都要归回这个。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后这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个启撒罗尼迦前后书里头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死的人都要复活，但是他的肉体已经变成泥土了。很多人以为这个泥土要再变成这个人就出来，泥土变成活的这个人，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这个想法。他要起来，谁给他一个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这个是取死的，不这必朽坏的卑贱的一个身体，这个是不要的，对不对？但是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会不会变得更漂亮呢？谢谢大家，人还可以认出你来，但是不是一样的身体啊，不朽坏。
认得出来吗？
嗯，
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到神天上的时候，我们还都是一个老人的样子，还是回到小孩的样子？
嗯。
嗯，彼此认识。
晓得，什么样子？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倒是不跟你提起来。
男女，这个关系都没有了，再没有一个夫妻的关系了，没有男女的关系，那个已经过去了。父子没有了，天堂里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了。夫妻没有了，主仆没有了，兄弟没有了，父子没有了，
朋友没有，
朋友可能还有吧。
弟兄姐妹啊，
就是兄弟了。
这是个奥秘。
兄弟的关系。
他怎么知道他在哪里看到那个？
朋友的关系。
你有什么知心的朋友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一个很。
所以保罗是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后书里面就讲到，我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死，而是都要改变。
还有那个改变，
都要改变。
Transform.
不是都是要死了以后，那个死掉的身体要复活，不是这样子，而是就是在那一刹那一眨眼之间。我们都要改变，
圣经里有讲，就是在没有死掉的耶稣来的时候，没有死掉的眨眼之间他就变了，形体变了，是吧？
死掉的人
不是死掉的，活着
的死掉的人先改变，先从死里复活，然后活着的人再要改变，两下合在一起。但这个程序呢，不是说很久很久了，一 一下整个都改变了。他说眨眼之间，就我眼睛这样闭下去，这有多少时间啊？就在眨眼之间，这都改变了。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非常快。
那活在
身体。耶稣来的时候到底要多久？我不晓得。但是第一次不会太久。还有第二次他来，他要在世界做王了，亲爱的，那是第二次。所以第三次呢？第二次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不到世界上来，在天宫和我们相遇，这第一个阶段。又过了很久，第二个阶段他再回来。
地上做王。
啊，这个七年呢，七年中间，七年大灾难了，他再回来。这第二次他落在地上，他坐在什么地方？
橄榄山。橄榄山
听到吧？
错了。橄榄山。
橄榄山，橄榄山要分作两半，变成一个山谷。耶稣在地上做王，是这样子。所以比如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这个没有了，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耶稣基督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个改变这个过程啊，这个旧的身体会不会低头，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改变的时候到处都是尸首啊。可以想象吗？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没有死的话，要改变这身体会有泥土啊，到处都是死人啊，会不会想象？是这样子，这个就不见了，这个肉体不见了，不变成一个新的，没有到处都是死人了。大家再了解看。你哪里不了解？你讲出来。
牧师，耶稣基督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是他整个身体从坟墓里走出来，没有任留在那个地方任何东西，是吧？
不要挡你嘴巴，然后讲给他听。
慢慢的，
就是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复活，是他完全的复活，他没有留在坟墓里头任何东西。
没有吗？就是包他的布留在那里。
对。
就是说会在留着的时候是留什么？
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的肉体呢？
改变了。
就是那个身体完全的改变。
对，改变了。你现在看，现在改变是这样的。你说这个到哪儿去了？在这里啊。改变是这个样子。可以懂吗？这可以了解了，这不见了，你还要找这个，它不在了，它已经变成这样子了，你怎么找啊？没有了。
但是它道成肉身的肉体，它道成肉身的肉体是从泥土来的肉体，来，
从亚当， 从这个
跟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
从玛利亚来，
对，
是一样的，但是不是从亚当来的，从玛利亚来的，
但是从物质上来讲的话，跟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
对，所以他有人所有的性格，有这个感觉，
不是从亚当来的，
各样的我们都有，
说从亚当，
对，那是同。
他
有
从灵而来的，
也是小的时候，有时候要不要给他换尿布、啊？当然要换尿布、啊。他肚子饿会不会哭啊？当然要哭、啊。他不能讲话，他肚子饿了，他哭起来了。所以玛利亚听到哦，耶稣哭了，肚子饿了，
未来
未来。对，各种的。耶稣小的时候有没有生病啊？
有
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长大，小 baby 一直长成一个大人，这个我们也知道了。世人看见他，木匠的儿子，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帮这个约瑟在做木工啊。做很多事情，他是长子嘛，所以帮玛利亚一定做很多事情。长子，但这个身体不变了，不见了，这个身体不见了，变成个柔弱的身体。
这个是很有时间不够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或许牧师，所以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
yes.
你就是新造的
人，
那这个人是不是肉体？但我们肉体还在啊，
不是讲这个肉体、啊、
但是不是讲肉体 OK 对，
是复活的身体，
但是这个新造的人是指什么呢？
是照着神的
形象
造的一个新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样的这个人。
对，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嘛，是不是？
对，你怎么会信主？这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啊啊、
要这大家想一想。我下个礼拜我和你分享
这个人
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
必须要了解的问题、
嗯、
OK 这个我讲了再讲，别人你没有得到神的救恩，你必须要确定，你不管怎么样必须要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到底怎么样重生得救，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讲说下个礼拜我们再讨论
新造的人，
你想一想，这什么意思、啊？
嗯，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的。
什么意思？好不好？
今天是谁呀、啊？
今天该谁祷告呢？哦，杨老师啊。
啊，杨老师今天。OK， 好，
就这样吧。
好，我们就这样了啊。杨老师你领带我们祷告。那今天杨老师领我们祷告。
杨老师祷
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讲，你的信息，你的喜乐，你的复活的新的生命，是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神的复活的真理，新造的真理，这些使我们更加亲近主，更加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真理，生命是光，是我们在生子里是你我们学的榜样，学习的榜样，追求的榜样，也知道我们今后这个新生命的意义，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切的真理都 感谢主，也感谢我们是对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们。